善意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Hello Hello， 各位小朋友，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的音乐故事湾。我是善意姐姐。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最可爱的花栗鼠小乐。
哎，小乐啊，昨天我们在故事屋听小青姐姐说了《狐狸爸爸万岁》的故事，你有没有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呢？
有啊，我觉得狐狸爸爸真的好英勇哦，为了他的家人，勇敢地去跟农夫对抗。
是啊，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平常要抱一个感恩的心，谢谢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保护我们。
对对对，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您辛苦了。
对，小乐好棒哦。
嘿嘿，没有啦。那善意姐姐，今天是星期天，我们是不是要去音乐城堡找李迪姐姐学音乐呢？
没错没错，小朋友们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去音乐城堡拜访李迪姐姐吧。Hello， 李迪姐姐早安早安啊。
嗨，李迪姐姐早安啦。
Hello Hello， 善意姐姐、花栗鼠小乐，还有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玲玲姐姐，
玲玲姐姐，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又能带着大朋友、小朋友来到音乐城堡，跟你上音乐课了。
对呀对呀，我最喜欢星期天了，跟玲玲姐姐学习音乐最好玩最好玩啦！
哇，谢谢大家的赞美，我也好喜欢你们哦。那要在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连线到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看看他们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有趣新鲜的事。
哎，玲玲姐姐，之前我们连线到的学校好像都是新竹市的学校。哎，
对呀。
啊，那玲玲姐姐，我们今天可以连线到新竹县的学校吗？
当然可以。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连线到竹北国小咯。
耶！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竹县竹北市的竹北国小咯。
Hello， 小记者早安。
嗨，心雨早安。
Hello Hello， 心雨早安啦。
今天啊，欢迎校园特派小记者心雨，他来到音乐故事湾，带我们认识竹北国小，还有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嗯，哇，好期待好期待哟。
玲玲姐姐、山艺姐姐、小乐，还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叶心瑜。
欢迎心瑜。
欢迎心瑜。
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小故事哦。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叶心瑜。我的学校是新竹县竹北市竹北国小，学校市周围还有许多学校。学校内有竹北妇幼，隔壁是义民中学，前门对面是竹北高中，后门斜对面是竹北国中。学校周围会有穿着各种不同制服的人在排队走路，所以每次上下课时间都会塞车呢。现在竹北国小快要100岁了，但它还是很爱漂亮，正在改建新大楼，希望明年可以到新的图书馆上课。今天我要分享我在合唱团参加学校下课办的星光快闪活动。星光快闪活动时间是在每天第二节的大下课，地点在司令台上，要让大家知道小朋友有许多才艺。可以看到同学们唱唱跳跳、扯铃、直排人、热舞等等表演。我们合唱团决定唱的歌曲是《小幸运》，姐姐是节奏乐队的，排在合唱团后伴奏。那一天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很热又一直流汗，我的眼睛却只看着帅气6年级的团长许玄峰指挥。认真把一首歌完整唱完后，才发现子云老师、怡秀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台下帮我拍照和鼓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能让大家一起上台表演。 我的好朋友有很多哟，我来介绍他们的特点。杜宇桥，他是参加竹北国小击剑队的，他穿起击剑衣服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他是个体育好手，足球跑步都难不倒他。林泽佑和郭瑞彤是我们班的同学，我们一起代表班上参加说故事比赛，林泽佑演狐狸，我演白鹤，郭瑞彤是旁白，最后我们得到了第三名，所以我们感情很好。有一次我生病请假到了学校，林泽佑主动帮我抄笔记，还教我写作业。我和郭瑞彤下课了还会一起去学游泳哦。现在要升上三年级了，我希望和他们同班。
谢谢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新鱼的分享，谢谢
谢谢。诶，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新鱼说竹北国小附近有好多好多学校哦。
啊，我知道我知道，学校隔壁有一鸣中学，前面是竹北高中，后面有竹北国中。
对呀，好热闹哦。所以校园周围有许多穿着各种不同制服的人走来走去耶。
哇，这么多学校，小朋友会不会走错啊？
星宇，你有走错过吗？
没有。
怎么会，小乐？
哇，可是我觉得每一个学校都长得好像哦。
所以会有不同制服嘛。
哦，所以制服很重要哦。
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学校都没有制服这件事耶。
对呀，星宇有制服吗？
你们有制服吗？
只有体育服。
哦，体育服
啊，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哎，
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制服。
制服，其实以前善意姐姐在读高中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读竹北高中哦。
哦，所以你也很知道竹北国小咯。
知道竹北国小，而且那附近啊还有个豆子埔西，然后啊以前姐姐在读竹北高中的时候也跟星宇一样是合唱团的哦，我们都用走路走去文化局参加合唱比赛。星宇有参加过合唱比赛了吗？
还没。
那你会不会很期待？
会。
对啊，其实我也好喜欢参加合唱团，我小的时候也是合唱团耶。
这样说起来大家都很喜欢唱歌哦。
对，唱歌会让我们很开心。
真的，那父亲节快到了，就是明天了耶，是不是我们可以邀请星宇来为我们大家演唱一首歌来祝福爸爸呢？
诶，听说星宇今天还带了一位神秘嘉宾哦，要跟他一起合唱。
哇，好期待哦。
是谁？
我带我爸爸来，我爸爸很厉害哦。
哇，你爸爸很厉害哦。
看起来好像是高手中的高手哦。
哇哦，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星宇爸爸。
大家好，我是星宇爸爸。
星宇，父亲节快到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啊？
有啊有啊。
好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星宇来用真情对爸爸说话咯。
亲爱的爸爸，我爱您，谢谢您都细心的照顾我。我小时候曾经在半年内就住院三次，长得瘦瘦小小的，爸爸为了让我身体变好，常陪我去海边玩，也让我参加桌球营、学游泳、跑步、踢足球。现在我身体变得比较好了，爸爸您辛苦了，谢谢爸爸总是把各式各样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最难得的机会给我们三个小孩体验看星星、夜宿、露营、吊小馆，各种有趣的 DIY 活动。我们三个小孩就像三颗小小的种子，妈妈是纯净的水分，爸爸像是肥沃的土壤，提供我们需要的养分，让我们茁壮成长。祝福您父亲节快乐。 爸爸我爱你。
哇，好幸福哦。
对呀，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
他说三个小孩就像是三颗小小的种子，妈妈是纯净的水分，爸爸就像是肥沃的土壤，
让他们成长茁壮。好幸福哦。
讲得真好，讲得真好。谢谢星宇。
谢谢星宇。
诶，他们今天好像有带来一段合唱诶。
没错，星宇，你今天要跟爸爸唱什么歌呢？
爸爸的话。
很好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爸爸的话。
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听见爸爸对我说的话，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爸爸说，
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孝顺，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如今你也已经长大，耳边总听到我说的话，虽然我工作不常在家，这句话却不会改变它。我曾说，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我会经常问我的爸爸，怎样的感情不会放假，他说我有一天会长大，这句话也不会有变化。爸爸说，
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孝顺，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好浪漫，好幸福哦！
来，听起来真的好温馨哦。我觉得心语跟爸爸的感情感觉很好哎。
真的，而且爸爸感觉好温暖哦，觉得有爸爸在一起很安全。
有爸爸真好。
好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校园特派小记者新宇的分享，还有新宇的爸爸，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一起在这个温馨的父亲节当中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呢？我们一起说好不好？
好啊好啊，
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是今天的校园特派小记者叶新宇，
谢谢心宇，谢谢爸爸，也谢谢玲玲姐姐，
谢谢谢
谢。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上玲玲姐姐的音乐课咯，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值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孝顺，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
事湾，我是珊一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喜欢打保龄球的花栗鼠小乐。我们现在在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喽。
Hello， 玲玲姐姐你好啊。
嗨，玲玲姐姐你好啊。
Hello， 亲爱的珊一、小乐以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哎，小乐，你刚刚说你最喜欢打保龄球啊？
嘿嘿，对呀，因为上个礼拜啊，我们到了大鸟妈妈和瓜牛爸爸的大普表花园去玩了保龄球大赛，我玩得好开心啊！
对呀，我也记得你们玩得很开心。听你们这么说，那小乐你一定记得五线谱山庄上面线跟线的中间一共有几个尖？
当然记得啦，有一二三四四个尖。
小乐你好棒哦。
对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跟小乐一样都记得五线谱山庄有几个尖呢？
相信小朋友们一定都记得哦，因为一二三四是四个尖，就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翻开乐谱的时候，在数五条线的时候啊，同时呢也要记得线跟线的中间有四个尖哦。
没错没错。
对了，在四个尖当中，到底哪一个是第一尖，哪一个又是第四尖啊？
这个问题呀，善意姐姐你知道吗？
我知道，五线谱上的尖跟线线一样，是要由下往上数，所以最下面那个尖就是第一尖，而最上面那个尖就是第四尖咯。
珊一姐姐你好棒哦。
谢谢。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知道了，五线谱上的尖跟线都是由下往上数，所以最下面的尖就是第一尖咯。
哦，小乐你还现学现卖了耶。
林姐姐，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呢？
对啊对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再去五线谱山庄走走啊？
好啊，我也很想去。
耶，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们赶快打开音乐宝盒出发吧。
一二三，音乐宝盒，音乐宝盒亮晶晶，音乐宝盒，音乐宝盒去。
我最喜欢在炎热的夏天里来到五线谱山庄散步了。
我也是耶，这里有凉凉的风，我们还可以坐在大树下欣赏动物玩耍的样子，真是可爱。
对呀，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的绿色草地，因为可以让我打滚玩游戏。
对呀对呀，你们听，这里还有好多清脆的鸟叫声，哇，听了就让人一整天心情变得好好哦。
对呀对呀。
哎，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有哎，我好像听见了一个在发抖的声音。
小朋友们，你们赶快来跟我们一起听听看，看看有没有听见一个一直在发抖的声音呢？
啊，李丽姐姐，这是什么声音啊？
对呀，好像一直在发抖哎。我们要不要赶快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这边这边是一只一直在发抖的小蝌蚪。哎，
看到了看到了，小蝌蚪小蝌蚪你还好吗？怎么一直在发抖呢？
小蝌蚪，小蝌蚪不是应该住在水里面吗？怎么会跑来这里呢？
我原本是住在水里面的，只不过最近，河流里面的水太脏了，我想要搬家。
哦。
但是我忘记，只要我一离开水面，就没办法生活了。
哎呀，小蝌蚪，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请问你是谁啊？
哦，小蝌蚪你好，我是住在音乐城堡的玲玲姐姐啦。
玲玲姐姐你好， 请问你们三个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现在啊，要去五线谱山庄拜访大鸟妈妈。
玲玲姐姐，我看小蝌蚪现在一直发抖，一直发抖，这样也不是办法耶。
对呀，那这样吧，小蝌蚪，让我们一起带你去五线谱山庄，请大鸟妈妈帮你找一个新家好吗？
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你们了。只要把我放在一个池塘里，我就不会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了。
好啊，没问题，那我们赶快出发咯。
小乐，你们好啊！你们今天怎么带了一直发抖的小宝贝来了？哦，是这样的啦，我们刚刚在过来五线谱山庄的路上啊，发现了这只一直发抖的小蝌蚪，不知道能不能拜托您帮小蝌蚪找一个新家？哦，那有什么问题呀？原来你就是小蝌蚪啊！
大鸟妈妈你好，我是小蝌蚪。
哎呀，可怜的小蝌蚪啊！来来来，欢迎你来到五线谱山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的。我现在就来帮你找一个地方，让你住下来。
大鸟妈妈，刚刚小蝌蚪有说，他只要一个小池塘就可以住下来了。
哎呀，刚好在我们五线谱山庄的下面。就有一个圆圆的池塘哦，小蝌蚪，我现在就带你去你的新家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好抖抖抖。
来来来，就是这里咯。
哇，这真是太棒了，这个池塘好舒服哦，这里的水好干净，好清凉哦。住在这里，我就能快快乐乐的生活了，好棒哦！
原来小蝌蚪的声音这么好听，这么可爱。大鸟妈妈，谢谢你哦！
小朋友们，你们听，现在小蝌蚪正在池塘里面开心的游着泳，玩着水呢。
好好玩哦，好好玩呢、哦！这个池塘真的好棒哦！谢谢你们。
不客气，不客气啦！小蝌蚪真可爱。
大鸟妈妈，这个池塘上有一座很漂亮的小桥，横跨过池塘，看起来啊，就像是一个音符中间穿过了一条线。
是啊，玲玲姐姐，你也发现了。而且，当我们从远远的地方看过来，就会发现这个小池塘上面看起来就像是挂在五线谱的下面呢。
我知道，我知道了。所以现在小蝌蚪就是住在五线谱山庄的下一线了。
小乐，你的反应真快。对了，大鸟妈妈，以后如果我们要来拜访小蝌蚪的家，我们要去哪里按门铃啊？
我都准备好了，电铃就在这里。你们想不想听听看电铃是什么声音啊？
对呀、那我们家的电铃是什么呢？
那你去按按看不就知道了。
我来按。
我们家的电铃声是咚咚咚咚咚。哇，真好听呢。
对呀，好好听，好好听啊。
对了，告诉你们哦，其实我有一个英文名字，因为我每天都笑嘻嘻的，所以呢，大家都叫我 CCC。
哦，小蝌蚪 CCC。
小蝌蚪 CCC。
对呀，还有啊，以前我在学校的座位号码是111哦。
座位号码111、
座位号码111。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小蝌蚪是住在五线谱山庄的下家一线咯。
记得了。
山一姐姐，小朋友们，为了要让大家记得更清楚小蝌蚪住的位置，现在呢，玲玲姐姐要请大家来跟我念一次小蝌蚪的节奏说白哦。
好。
大家准备好喽！
准备好啦！
一、二、三、四、五条线，高音谱号在上面，小蝌蚪住在下一线，电铃声是兜兜兜，英文名字 C C C， 座位号码一一一。
好，我们知道了。小朋友们，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念一次，还准备好了吗？
好。
一、二、三，开始。
一、二、三、四、五条线，高音谱号在上面，小蝌蚪住在下一线，电铃声是兜兜兜，英文名字 C C C， 座位号码一一一。
哇，大家都好棒哦，一下下就学会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开始要来到五线谱山庄的下一线，一起跟小蝌蚪玩游戏咯。
好，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竹科广播 FM 97.5，
欢迎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珊一姐姐。
Hello，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最快乐的花栗鼠小浪。
大家好，我是最快乐的笑 CC 兜兜兜小蝌蚪。
Hello， 小小蝌蚪你好啊。玲玲姐姐，你刚刚说我们要来跟小蝌蚪一起玩游戏啊？
是啊，是啊。为了要让大家更认识小蝌蚪，那现在玲玲姐姐要带大家一起跳一首小蝌蚪之舞哦。
哇，要跟我一起跳舞吗？太棒了！
呀，我最喜欢跳舞跳舞啦。
好，正在收听音乐故事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现在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站起来跳小蝌蚪之舞咯。
好
好，那我们要在跳小蝌蚪之舞之前呢，其实啊，这首歌是要让大家学习下加一线的哆这个音。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次这首歌。
好好听哦。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耶。
那玲玲姐姐，我们赶快来跳这首小蝌蚪之舞吧。
好，首先呢，听前奏的旋律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轻轻的左边右边摇摆自己的身体，摇一摇，
轻轻的左右摆动。
对，很好。接着呢，我们要把双手合起来，变成可爱小蝌蚪的尾巴，一起游来游去哦。
是不是因为可爱的小蝌蚪看到人都会摇摇尾巴向大家打招呼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最喜欢摇动我的尾巴了。小朋友要一起做摇摆的动作哦。
嗯，小蝌蚪说的真好。所以呀、啊，我们的双手也要左右摇摆。当歌词唱到兜兜兜兜小蝌蚪的时候，我们要往右边游过去，
往右边游过去。
当歌词唱到兜兜兜兜可爱小蝌蚪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左边游过去，
往左边游过去。
但是呢，当小蝌蚪没有精神的时候，就会摇尾巴，踢踢脚，伸伸懒腰，转个圈圈，我们就要跟歌词一样一起做动作。
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假装摇摇屁股，就像是摇尾巴，
还要踢踢脚，伸伸懒腰。
还要一起转圈圈。
对，小朋友一起转圈圈哦。嗯，很棒很棒。接着我们就会一起转动我们的双手和手腕，一起说动一动，这样大家就会很有精神了。
啊，有精神了，
很好。接着我们会唱到不同的音，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可爱小蝌蚪。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蹲低低或是站高高的游泳哦。
耶，我最喜欢游泳了，有时候要蹲低低，有时候要站高高的游泳。
好，我会了。
啊，我也会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小朋友们，我们赶快跟小蝌蚪一起来用力的游泳吧。
啊，领一姐姐，可是万一小朋友没有马上记起动作怎么办呢？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做做律动只是为了要让大家跟着音乐一起动动身体，没有记起来动作也没有关系哦。待会玲玲姐姐会提醒大家的。善意姐姐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可爱的花栗鼠和可爱的小蝌蚪，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啦，
那我们要开始一起跳小蝌蚪的兜喽。
好啊。
现在我们的身体轻轻的一起左右摆动，
摆动身体，
很好。双手合起来，游泳，往右边游，
右边游，
往左边游，
左边游。
小蝌蚪
往右边游，
右边游。
小蝌蚪，
现在我们摇摇屁股，踢踢脚，
踢踢脚，
伸伸懒腰，
转转圈圈，一起说动一动。
小蝌蚪起床了，
很好。小朋友，我们现在要蹲低低，游游游，接着站高高，游游游，
站高高，游游游，
滴滴滴，游游游，站高高，游游游，
站高高，游游游，
蹲低低，游游游，
蹲低低，游游游，
游游游，
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
游去。
好，深呼吸一口，我们往右边游，
右边游，
抖抖小蝌蚪。
现在往左边游，
左边游，
左边游，
可爱小蝌蚪。
往右边游，
往右边游，
抖抖小蝌蚪，摇一摆，踢踢脚，伸伸懒腰，转转圈圈，
动一动。
哇，大家都跳得好棒哦。
啊，对呀，跳完这首小蝌蚪之舞真的好舒服哦。
对呀对呀，而且这首音乐真的好好听哦。玲玲姐姐，谢谢你做了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让大家记住住在五线谱下加一线的我，笑嘻嘻的小蝌蚪。
不客气哦。
小乐，今天我们在五线谱山庄又多了一位好朋友小蝌蚪了耶。
啊，对呀对呀，小蝌蚪小蝌蚪，很高兴认识你哦。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以后你们要常来找我玩哦。
好
呀，期待期待。
嗯，
小蝌蚪，祝福你在五线谱的池塘当中能够过得好开心好快乐哦。
我一定会开开心心，因为我是笑嘻嘻的小蝌蚪啊。
对呀、啊、对呀、啊、
好哦，那时间也不早了，小蝌蚪我们之后再见喽。
好啊，再见喽。
再见再见。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回到音乐故事湾。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踢踢脚，伸伸懒腰，转转圈圈，动一动。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山一姐姐，
我是玲玲姐姐，
嘿嘿，我是快乐的花栗鼠小乐。我们现在回到了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喽。
玲玲姐姐，刚刚真的好好玩哦。
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那玲玲姐姐，我们今天在音乐城堡要来认识哪一个音乐家呢？
对呀、啊，上个星期啊，我们听完了音乐神童莫扎特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哪一位音乐家呢？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乐圣，你们知道乐圣是谁吗？
乐圣，是哪一个乐哪一个圣啊？
是音乐的乐，圣人的圣哦。
哦，乐圣，乐圣。是不是德国的一位作曲家，也是钢琴演奏家贝多芬呢？
Bingo， 答对了，就是贝多芬。善意姐姐好厉害哦！
善意姐姐好厉害哦！
谢谢啦，
玲玲姐姐。听说贝多芬的脾气好像很不好耶。
是啊。
其实啊，我们对于贝多芬认识好像都太少咯。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有点暴躁，好像有点难相处。但是啊，有谁知道他的内心是很痛苦，还有他遭遇到很多事情哦。
说的也是。
所以啊，今天玲玲姐姐就要邀请到一位俊逸哥哥，要来跟我们说一下贝多芬乐圣的故事。现在我们一起来欢迎俊逸哥哥。
Hello， 玲玲姐姐好。好，善意姐姐好，还有可爱的小乐，还有收音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俊逸哥哥。
嗨，
俊逸哥
哥
好。
俊逸哥哥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哦，他主持过。
我知道，俊逸哥哥主持每个星期五凌晨1点到3点的《月光印象》，月是音乐的月，还有每个星期三早上9点到10点的《音乐无穷动》哦。
没错，俊逸哥哥他长期的研究古典音乐哦，因此呢，他对于古典音乐有着很深厚的涵养。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俊逸哥哥来告诉我们乐圣贝多芬的故事哦。
哇，俊逸哥哥，我好想听故事，我好想听故事。俊逸哥哥，你可以告诉我们贝多芬是生在什么样的年代，他生在哪里吗？
哦，贝多芬是在欧洲18世纪的一位作曲家，他生长在欧洲18世纪的末期，1770年出生。那谈到贝多芬，其实必须要谈到一个都市叫维也纳。
维也纳，我听过，
音乐之都维也纳，
好像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哦。
对，大家都知道音乐之都是维也纳，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维也纳会这么多的音乐吗？
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
那我要先从维也纳的历史简单的讲一下哦。
好，
维也纳它的位置是在欧洲的中央，非常中间的地方，
正中间，
对，就是离我们熟悉的德国、法国都有一段距离，反而它比较接近东边的国家。
东边国家像是什么样国家？
当时呢，东边有两个比较大的国家，在东北边叫做波兰。
波兰。
在东南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土耳其。
土耳其，
我想到土耳其进行曲了。
对，没有错。像莫扎特啊、贝多芬，他们都写过土耳其进行曲。其实也就是那时候，他们跟土耳其有很多的接触。那土耳其的音乐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东方色彩的，有一种异国情调。对，所以他们写起来就觉得很有趣。那土耳其在17世纪末的时候是维也纳一个很大的敌人
哦，政治上的敌人吗？
对，政治上的敌人，就是会攻击维也纳的。一直到1683年，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奥地利的王朝，他才真正的把土耳其赶走，维持了维也纳这个地方的和平。对，那后来到了18世纪，维也纳才渐渐的发展出所谓的音乐之都这样的美称。哎，那小乐，你喜欢吃可颂面包吗？
我喜欢啦、啊，我想到就快要流口水了。
玲玲姐姐好喜欢哦，
我也好喜欢哦。
对啊，现在在法式的餐厅里面，我们会看到可颂面包，还有像咖啡哦，
有
欧洲到处都有咖啡，但是它的起源其实就是在1683年这个时候，土耳其攻打维也纳。然后从土耳其人流传过来，然后传到欧洲去的。
哇，所以
可颂面包是从土耳其来的。
过来的。
你看可颂面包是不是两头尖尖的？
对，尖尖的，
像月亮新月的形状。
对，像月亮。
哦、土耳其
就是土耳其国旗上面那个月亮。
原来可颂面包跟土耳其有关呐、啊，真好玩，真好玩耶！
新学到了。
对，那我们再讲回到维也纳哦。维也纳在1740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女王叫玛丽亚泰瑞莎。
玛丽亚
泰瑞莎。
对，他在这个40年当中呢，他肩负起复兴维也纳的使命，然后把政治稳定下来，把音乐带进来，让很多的音乐家在这里聚集。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咯，所以才让维也纳变成音乐之都。
对，维也纳就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了音乐之都。那这时候维也纳有三个大音乐家。
我知道，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哎，这不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海顿爸爸，还有上礼拜讲的莫扎特吗？
音乐神童。
莫扎特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带着他在欧洲到处巡回。
有记得，有记得。
对，包括这个玛利亚泰瑞莎，他也听过莫扎特小时候的演出。
哇，
是盲奏那一段吗？是吗？
对对，而且莫扎特后来还爬到那个女王的身上。哇，想要亲他。
对，这我有听过。
好可爱
喔。后来跌倒。莫扎特出生是1756年嘛。
那所以距离现在是几年前？
260年。
260年。
好久哦。
很久了。他比贝多芬大14岁，他们的时代是有交集的。贝多芬小的时候，莫扎特就是欧洲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家。那贝多芬他的爸爸呢，就想说，哎，莫扎特这么厉害，他就想要模仿他爸爸。就也带着贝多芬在欧洲到处巡回。
哇，那有没有人要带我巡回啊？
那你要用功的学音乐啊。
好，我努力吹直笛。
好。
对啊，那像莫扎特他爸爸是音乐家嘛，大家都知道。
对，
其实贝多芬他爸爸也是音乐家。他爷爷也是音乐家。
音乐世家。
音乐世家。但不太一样的是，贝多芬的爸爸据说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好，加上脾气又暴躁，所以其实他的处境一直都不是很好。所以呢，他是把贝多芬当作是他翻身，让他重新得到音乐家尊荣的一个方法。
好可怜哦，
所以爸爸把希望放在了
小孩的身上。
哎，这样子压力一定很大。
当然很大哦。
对，所以对贝多芬来讲，这是蛮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从贝多芬很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就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8岁，贝多芬就在科隆，在德国的一个城市举行了个人的音乐会。10岁，
可是这样的音乐会应该没有很开心，因为从小就在压力当中长大。
对呀，
而且他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巨人莫扎特在。
莫扎特，
但是他并不想要成为莫扎特啊，是他爸爸想要让他成为第二个莫扎特，他自己并不想要，所以他压力很大。10岁的时候，贝多芬就成为了宫廷乐师，也就是一个职业的音乐家，等于说10岁就出社会了
啊，压力真大耶！
10岁就出来赚钱嘞，好可怜哦。
可是听起来也很厉害。
现在讲就出道很早了，出道很早，但是他又很想要学习。其实他后来又找了莫扎特，那见过莫扎特之后，但莫扎特很快就去世了，所以没有办法跟着莫扎特学习。那后来他又去找海顿，但海顿很忙，因为海顿爸爸这个时候他60岁。他要去英国去巡回，对，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理他。所以贝多芬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是自己靠着自学的方式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作曲家的。对。那讲到海顿，其实贝多芬他也不是真的很喜欢海顿的作曲，因为他觉得海顿的写作方式比较传统，比较古老一点。贝多芬他自己想要写作的音乐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第3号交响曲《英雄》里面听到。他跟海顿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尤其在他的第3号交响曲《英雄》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他写作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呢，就是他是在向生命挑战、为人生奋斗这样的精神下写作这个作品。
哇，什么是向生命挑战啊？
那我们可以一边来听听看，就可以感觉一下咯。
好啊。
在1801年的时候啊，就贝多芬31岁，他发现自己耳朵有一点听不清楚了，然后慢慢的过了1-2年，他发现哎，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在他32岁的时候，他写下了一份遗嘱，他觉得自己大概已经活不久了。
好难过，
很难过，
真的好可怜哦。对于音乐家来说，耳朵听不到，那真是晴天霹雳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32岁还很年轻呢，
对，还是才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你看他才写了第3号交响曲而已，他后面还有好多要写。
对
耶。对啊，那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他继续下去呢？就是艺术。他说如果不是艺术的话，早就已经离开了。
好感人哦。
真的。
对，所以凭着这样的意志，他不断的创作，一直到他最后的第9号交响曲。
那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俊逸哥哥在音乐故事湾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乐圣贝多芬，希望下个星期小朋友们还要同一时间哦，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以及俊逸哥哥说乐圣贝多芬的故事。
嗯，谢谢俊逸哥哥，
谢谢大家。
那玲玲姐姐，我们下个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再来音乐故事湾找你哦。
好啊好啊，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每天都好平安好快乐好幸福。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俊逸哥哥。
我是珊逸姐姐。
我是快乐的花栗鼠小乐。
我们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天
早上9点到10点音乐故事湾再见喽。
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